我们请暂时保持站立。我们现在要一同向天上的神祷告，祈求他施恩祝福。我们一同双手合握，低头，我们闭目，心里面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荣耀全能的真神，慈爱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万人尊你的名为至圣。因你是创造的神，你是赐福的神，你是审判的神，你更是救赎我们灵魂得永生的真神。从以前到现在，唯有你是真神，在你以前没有，在你之后没有别的神。自亘古到永恒，你是独一真神，我们要赞美敬拜你。主啊，你按荣耀形象创造我们世人，我们世人却以最终的生活、罪人的生命来回应你慈爱与荣耀，我们因此亏缺了你。我们让罪在心中作王，我们灵魂活在黑暗，在罪的捆绑之中，失去盼望，我们缺少喜乐与平安，我们也得不到祝福。主啊，你却爱我们世人到底，你早将永生放在我们世人的心中，使我们来追求，并且你已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到成为肉身到世上来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恩。主，你的爱在此向我们世人显明了。主啊，我们世人虽如迷羊走迷路，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过了劳苦愁烦、叹息、忧伤，不久又转眼成空，我们肉体生命要结束如飞而去的生活。但主，你是我们人生、我们这世人的大牧者，你应许要找回失丧的，你要领回被逐的，你要缠裹受伤的，你更要医治有病的。主啊，你说凡愿意相信接受你救恩的人，都能够成为被主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所，我们来聆听得救的真道，灵魂救赎之恩的门路就在真神的教会。主啊，我们愿你领我们走上平安喜乐的得救之道，我们更祈求主你因我们信心祈求，能够将你应许的宝贵的圣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到你圣灵的更新，我们能够得到活泼生命的盼望。主啊，我们恳求你今晚圣灵亲自引领我们，使我们有拓展属灵的眼光，看明你为世人预备拣选的救恩，使我们把握机会来就近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使我们再得着平安喜乐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拥有将来灵魂被你救赎进入永生天国的盼望。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愿你悦纳垂听。在聚会一开始，我们献上我们的恳切祈求，愿主耶稣你得着荣耀，愿主你将平安喜乐赏赐我们在座每一位。哈利路亚，阿门。大家请坐。以下时间我们就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赏赐美好的时间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神的面前，来分享耶稣基督给我们世人有活泼的盼望、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不但能够体会人生，我们能够掌握人生，我们也可以活出人生的意义。我要讲这个正题之前，也就是人的灵魂救赎之前，我想跟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弟兄姐妹来分享一段值得我不断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好几年以前呢，我注目南区的石泉跟凤山教会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年当中特别为了临终的人来做特别的受洗。刚开始第一次接触一个癌末的人，在他的生命的末期，他对的人生呢，他有很多的感慨，他也知道以人类的医学来讲，他已经走到尽头，可是他知道他即将离开他所爱的亲人，可是未来路怎么走，那处于在生与死的彷徨之间。正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来跟他分享福音，来见证耶稣的恩典，但是他也知道在神给他的恩典当中，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未来要去哪里呢？那么经有传道人的分享，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断的来探视，不断的来祷告，我们甚至把人生的意义呢来跟他做一分享。感谢主，在这一年的当中有五位来特别受洗，而这五位呢各有各的不同的病症，但是当他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唯一所盼望的，他希望能够掌握的，就是我的灵魂要去哪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无论我们人生活得多长多短，我们所经历的是有多么坎坷，或是多么样的一个顺畅，但是人生的路每个人都是一样，当你的尽头就这个世界的结束，而我们的灵魂并没有这样结束。也就是说我们肉体或许归于尘土，或许火化，或许树葬，但是我们灵魂在离开了肉体那一刹那，我们灵魂已经在神的手中，来等候将来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想的，我们在活在世界的每一天，我们汲汲营营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人生的世界能够带到天国去吗？事实上是不行的。但是在神的恩典跟预备当中，只要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接受他恩典的这个救赎，天国绝对是我们的。我们离开短暂虚空的人生之后，我们所换来的，我们所领受的是永恒的福气。我刚刚所讲的，我在石泉凤山教会的时候，那一年那一有五位，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年近将近26岁的一个姐妹，她是在高雄医学院里面检验室里面担任检验室的工作，年纪轻轻，可是呢她就罹患了大肠癌。对这么一个年轻貌美充满的前途，甚至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女子，她的人生忽然间罹患了大肠癌。因为她长期在医院里面工作，所以对这份的医学她也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她就医的地点就是她服务的高医啊，所以很多的医生他的主管都非常的关心，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尽全心全力的来医治他，来帮助他。但是人的力量总是有限，这时候呢我们去关心，我们去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来明白人生。有一次他就这样说，传道，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末了了，我希望我把握现在还有一口气，我还能够做决定，我还能够行动的时候，我要赶紧受洗。当然我们之前也跟他谈了有关于信仰方面的一道理，所以他在这时候呢他有坚定的信心，他请求我们赶快为他受洗。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开个执会，我们非常肯定他的信心，而他的家人呢在这个部分有相当的支持。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高雄旗津的海边，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圣名，我们在一个流动的河水当中，我们让他面向下，让他全身入水，在圣灵当中他从水里面上来，就像主耶稣从死而复活一样，而他受洗了， 洗净他一切的罪。这时候他满心的感谢，他满心的喜乐，他知道尽管那天忽然间的来临，可是他不再恐惧了。有一天晚上呢，他打电话过来，那时候呢正好是凌晨，凌晨的正好是想睡觉的时候，忽然间电话打来，而一接这个电话呢，我们教会的负责人说，某某人他已经送到另外一个房间，也就是他原来是在安宁病房，然后送到另外房间，希望我们赶紧过去。那我们在想说，在这个电话之前，也大概是晚上的九点十点的时候，我们才去他那边来跟他一些祷告，来唱诗。当然我们看到他弥留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平静的，他是非常安稳的，因为他心中有盼望，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是摸得到体会的活泼的盼望，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天国的产业。所以在那弥留之际，我们跟他分享了很多。我知道他是不能再讲话的，可是呢我们更清楚，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唱的每一个诗歌，他都放在心里。我们更相信在灵里面的默契当中，他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给他恩典。所以呢，晚上九点十点，我们还在那边唱诗，我们还跟他的家长跟他的父母在那边来聊聊信仰的问题。结果在凌晨的时候他已经这样离开。所以来我们就赶紧就到这个高一他的病房隔壁有另一间专门给已经过世的人暂时停留的空间。我们去的时候呢，他里面的家长、他的奶奶已经环绕他的身边。这时候呢，我有一个感触，因为这位姐妹的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受洗。用一般的概念来讲，受洗希望她病得医治，赶快活过来，可是受洗之后他仍然躺在床上，他最后离开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大家到这个病房，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我想说这个时候怎么来安慰这个遗嘱，来跟这个他的爸爸、他的奶奶来说说话。可这时候呢，他奶奶忽然间来讲一句话说，传道，谢谢你，谢谢耶稣。我忽然间想说，这个情况下你要谢我什么？他忽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在他的孙子他已经安息了，众人在他的身边的时候，这个充满感情的眼泪当然会不自主的这样的流下来。可是大家与其流眼泪，倒不如来读读圣经。那个时候呢，他们翻开了圣经，感谢神，他们打开圣经的诗篇十六篇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在唱的时候或是在念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他是在说，神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呢。不撇在阴间的意思是什么？我尽管死，落在阴间死亡之处，但是我不丢你在这里，我要把你带起来，带到哪里？去见圣者，那个耶稣基督。所以当他们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奶奶说一句话，说他的小孙女既然会微微笑，我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境是怎样，但出自爱他的奶奶亲口所说的这句话，他的家属都非常安慰，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人生可贵在哪里？就是那份亲情，但是更可贵是什么？是灵魂的得赎啊。所以在那一年当中，有五次的特别受洗，受洗完最快三天办丧礼，最慢两个礼拜办丧礼。头两次呢，我对这个比较没有所谓的一种冲击，反正我知道灵魂得救嘛，所以我尽本分传福音，就他个人的信心、个人的一个信仰，他直接跟神领受。所以刚开始呢，就有点机械化，比较理性的来带领他，一直到了第三个、第四个，心中就有点想法，说主啊，为什么每次去特别受洗，我们讲了很多的一个恩典或见证，对这个人呢，好像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点灰心的感觉，也说主耶稣啊，你不要给我这样考验好不好？感谢神，我们总是有一些属灵的好同伴。 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提醒了我，跟我做分享。他说：“传道啊，我们人生的意义啊，不是只有活着，活一百岁也是活着，可是101岁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你百岁了，恭喜你。可是当你离开之后，你要去哪里？永恒的生命跟短暂的生命比较起来，你要重视哪里？”而这位呢，姐妹呢，就是我们凤山教会的一位长老娘。而这位长老娘蛮不错的，每次有一些癌末的人，她总是来陪伴她，来关心她。所以这时候呢，她就跟我讲：“传道，我们更要感谢，因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在灵魂的救赎。所以呢，我们看到癌末的人，当他伸出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说主啊救我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带领他，拣选他。所以后来呢，到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的时候，每一次的受洗，尽管在整个丧礼的仪式的进行当中，从入殓，从火化，从告别式，从安葬，一路走来，我们跟家属的互动充满着感动，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恩典，美好的礼物。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的确要来领受这样一个灵魂的救赎。所以非常感谢神，有非常多的人都能够在他的生命的末了，或者是他有生之年，能够洞察人生的这些限制，甚至看透人生的一些盲点，勇敢的、信心的来抓住这个活泼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这个保罗写信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谈到一个死人复活，一个已经死去的死人复活，也就是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信仰的人，这个人称为死人，死去的人。而这个死人不是我们生理上就我不会呼吸啊，我不会心跳啊，我脑破烟停了，不是这种意思，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的那些人，在魔鬼的权势下，在罪恶的权势下被蹂躏的那一群人。而这一群死人呢，他复活了，不单复活了，他领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请看一下42节，哥林多前书15章的42节，死人复活这个死人呢，这个定义就是灵性上的死，与我们天上圣洁良善的神在生命中的断绝，也就是说我们不属于神的，我们不在神国里面的那一群人。而这一群人他复活了，所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也就是说就像撒种一样，当他有生命，当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他的生命的现象是什么？是朽坏的，是必然朽坏的。但是呢，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他接受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过程当中，他复活了，他的生命不是朽坏，他的生命是永不朽坏的。他所送的，也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还是一个亏缺神荣耀那种有灵活人的时候，他是羞辱的，但是他复活了，他重生之后呢，他是一个荣耀的，他原本是软弱的，后来呢他是强壮的，他原本呢是一个充满的有罪，充满的敌对神的这种血气的情况下，他已经复活了，跟神成为一灵一体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而这些应验什么？应该一句话，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所以后来这个作者保罗特别引用圣经的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从一个死在过犯之中的人，因着耶稣的救赎之后我们活过来了。而这个过程他这样说，说什么呢？就是45节所讲的，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那个末后的亚当，这个末后的亚当，用这个亚当来做一个预表，而且是一个直接实体性的预表，指的是我们的耶稣。而这个末后的人耶稣呢，成了一个叫人活了，这个活就活着，这个活就是复活，也就是永永远远复活的灵。所以耶稣让这个永远复活的灵常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人生呢，不是这个亏缺荣耀那个有灵的活人，因为他是败坏的，他是软弱的，他是血气的。那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灵性更新了，我们灵命呢连结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三十节里面呢，在这个五十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请看一下五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节，他说：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他非常清楚来做一个结论是什么，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属于那种带有血气的，带有软弱的，带有羞辱的那一种有灵的活人，我们今天完全更新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因为这样我们不朽坏，因为这样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他说我们必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如果这句话我们延伸到彼得所说的，那就更清楚了。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三节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内心是雀跃感动的。为什么？我们人生原本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劳苦愁烦的，我们看起来充满的未来，事实上未来又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有很多的年纪轻的人，他认为我活着是有前途的，我明天会更好。但是你经过一段岁月的摧残，到了年迈的年纪了，甚至到了一个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你回顾了过去，请问你以前可以抓得住的那个手啊，抓得住钱的那个手啊，你今天已经不能牢牢地抓住。有很多人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现象，他要手要抓他滑下去了，他手要举高啊，抱歉他抬不起来了。岁月的无情，他来告诉我们，人心想绝对不会事成的，你不能得到任何东西。所以在整个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感触，甚至产生了共鸣。我们人生的确不能给我们什么，但是人生既然不能给我们什么，但是我们未来人生又在哪里？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我已经有活泼的盼望，人的灵魂的救赎我已经领受了，而这个新生命的领受，在我们圣经的名词叫做重生。我们重新有一个生命的，我们原来所撒种的，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渐渐的朽坏，所以我们不能展现我们人应有的尊严跟生命力。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的救恩当中，这已经是过去了，让我们已经复活了。所以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有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愿意追求信仰的长进，他绝对是在基督里做到什么呢？他一定会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他一定会在圣灵中来祷告，他仰望着神的怜悯，他仰望神的怜悯直到永生啊！而这样的一个活泼盼望成为他生命荣耀的开始，也让他所结出的果子为世人所佩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灵魂救赎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恩典。我们相信在座很多的慕道朋友，我们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不知道你所面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静静想想，人生到底是什么？在圣经当中呢，有一卷叫做智慧书。每当我们看到智慧书里面的传道书呢，我们的感动相当多。事实上，圣经的确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宝典。所以人的拣选、人的救恩来自这个圣经神的启示。你愿意，你好好去体会，你会发现人生真的是这样。在这个智慧书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所罗门，他曾经写了一卷叫做传道书，当然有另外一卷也非常丰富，大 代表人与神之间爱情的对话，那叫做雅各。可是当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不是从一个灰色的黑暗面的角度来看人生，他反而从虚空中看见的充实，而充实当中看见的神与他的同在。我们可以从传道书几段的经文来了解，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没有神，人生真的毫无意义，比那个动物死在地下的那个动物，说实在话，我们比他还不值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传道书，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我们请看传道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三节。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他说呢：“我专心用智慧来寻求、来考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道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是以一个君王，以一个智慧者，就他所能的来寻求一切他所要知道的事情。他特别说：“我用智慧啊。”所罗门的确很有智慧，他的领悟力，他对人性、对人生的观察的确非常的敏锐，而且非常的精准。而他用智慧去寻求，寻求我们可以说叫做广度，以国王的权柄，他要掌握各样的资源，收集各样的资料，的确是不难。所以他用他的广度积极的来寻求各样的资源、各样的答案，但是他也用深度的方式不断的去钻研、去查究、去对比、去分析、去归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用的智慧寻求广度跟深度的了解之后，他居然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感慨是什么？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然后他又说，原来人生就是虚空，就是捕风。如果我们把这句经文来归纳起来，他就是说，原来他用心去了解的人生，用心了解我们人活在世界的经历，原来是什么？就是劳苦，就是愁烦。当然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呢，我们一读就好像要读过去，可是漏掉了一句话。在十三节里面他说，神叫世人所经历的，这句话在我们中文只是淡淡的、直接的这样的述说，说是经历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些翻译本，很多的翻译本在我们中文的相关的翻译本里面，他不写经历哦，他写什么叫做担子。这个担子叫做重担，扛在我们肩上，但是又扛不起来，给我们沉重负担的那个叫做重担。也就是说，这个所罗门他查究了人生之后呢，他给我们一个感慨是什么？人生的经历有太多的担子啊，扛在你的肩上啊，你要扛又扛不起来，你硬要扛的时候又是沉重的负担。而这样扛在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度过了人生，回头一看毫无意义，是虚空的。是什么？是捕风的。虚空是什么？没有了。捕风什么？抓晃哇，什么都没有。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想想看，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追逐人生的名利好处吗？所以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到了这句话，我们感慨相当的多。所罗门又讲了一句话，我们人活在世界要活出有意义、有价值，被世人所佩服，万古流芳，历史有名，甚至赫赫有名的人。当然这些名可能有人被他改掉了，什么世贤路啊、中山路啊、中正路呢，在当时或许有名，可是后来人说这个名是污名，这不是虚空吗？但是我们看看所罗门所讲的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的十六节，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所谓的日光之下，也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地方，只要有活的人，日光能够普及地方所到之处的人，他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他说在审判之处，审判之处有奸恶啊。那么具体的说，公义之处有奸恶，审判它是一个 一个很贞操的皇冠一样，不容有任何污点，因为他是审判，要取得人家的信赖跟信任的。所以身为法官，在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讲，审判官这个词的原文叫什么？叫做神啊，也就是说是审判官就像神一样的公义啊。所以我们都希望呢，在两造有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者出现。但是事实上，在人的世界当中，应该是公义的，却是奸恶啊。看似公义的地方，却是让我们很感慨，怎么是个奸恶的地方？人世间本来就这样，真的有公义吗？没有啦。人世间你要寻找公义吗？不可能啦，绝对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所罗门又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十九节。我们请看一下七章的我们看第七章的二十节啊，传道书第七章的二十节。第七章的二十节，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呢，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就有一个矛盾跟压抑。时常行善，时常行善不是义人吗？我们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在一个重大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有一批人，人也到，物资也到，我们感受到他的确是一个行义啊、行善的人啊。但是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他说世上是没有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行善不是好人吗？但是他不犯罪可能吗？他还是会犯罪。所以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时候就不告诉我们，世界有公义吗？世界上有好人吗？没有的啦。那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真正把我们人生的意义，或是我为人的价值，真的要把它彰显出来，让大家知道我的确是个好人，在历史上写一个叫贤明的君王。想想看，是个样可以这样的吗？绝对不可能。但是我们想想看，人会把我们忘记，人会把我们忘记。所以传道书里面就讲一句话，人是健忘的动物，把你忘记。这个世代的人把前一个世代的人忘记，我下一代人把我们这一代人把他忘记。所以你尽管做了非常多的行善，你本身还是会犯罪的，但是你的行善也是会被人忘记的。那你这样追求是什么？那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吧。但是在传道书却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意义当中抓住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的十二章第七节。传道书十二章的第七节，他说：“尘土能归于地，灵能归于是灵的神。”我们再来看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在整个所罗门的人生经历当中，他知道穷尽一切所了解的，寻求的广度，然后呢查究的深度，他所了解的人生原来就是劳苦重担跟虚空，看似公义却是奸恶啊，看似是行善的却是犯罪啊，人生就这样。那人生就这样，你要怎么寻求让你能够满意的、合理的、让你放心的呢？只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灵魂的归宿。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我的灵魂要去哪里？这里很清楚说，我的灵仍归于是灵的神，我们归到是灵的神那边，而在那边要等待什么？而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灵魂归于一个地方，叫做什么？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重生的人，他叫做阴间呢。我们已经相信耶稣重生之后呢，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在乐园，直到主耶稣再来了，他的宝座审判已经确定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在天国，而那些在阴间没有相信耶稣得着重生的人，他只有在这个地狱当中受永刑的这样的痛苦啊，也就是说永永远远在活硫磺火不灭的不死的虫的这样的煎熬当中度过他漫漫长夜。 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要去了解的地方。但是这不是恐吓，为什么？我们没有恐吓，因为我们要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你的选择是可以体会的，是可以感受的。也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呢，我有耶稣，就像这个诗篇里面讲，我就好像一个已经是断奶的孩子，但是我尽管断奶了，我独立了，我已经长大了，可是在我的心境当中，我仍然能够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面，让我的心是平静安稳的。所以当我们灵魂得到救赎，我们重生之后，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面，我们没有任何忧虑，我们没有任何恐惧，我们是平静安稳的。我们更像诗篇里面所讲的，我们亲眼可以看见神啊，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义者，我们的神啊，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心满意足。所以很多人呢，信主之后呢，他每一次的祷告，他都能看见神在灵里面与他相会，所以他内心已无牵挂，他内心是一种完全的释放，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忧愁，没有任何的哀怨，他所充满的是喜乐，因为心满意足。所以心满意足，平静安稳，是一个灵魂得赎的人在生命当中神给他最大的礼物。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你有没有羡慕啊？你有没有向往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抓住呢？如果是的话，应该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领受这个平静安稳、心满意足，也让我们这个虚空中的人生，就像所罗门所见证的人生，我们转换成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做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非常清楚的指导。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而这个官呢，事实上不是罗马帝国他编制下官府下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准行政机关，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为了有效统治这个殖民的或是他管辖的这犹大国啊，犹大省，也就是这个省份，所以呢，他有一个工会的机制，由犹太人所组成的这工会的机制来代表当时的政府，来有效统治管理这些犹太人，因此呢，就是准行政机关的感觉，而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直接称了犹太人的官。他不但是一个对圣经蛮有研究的一个老人家，而且呢，他也是立志过着立法式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无论在整个圣经的了解或是在灵修的态度，他的确配得称是一个法利赛人，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按照神的话语讨神所喜悦的人。在有一个经历当中呢，他看见有一个传道有一个人在传道，这个人叫做耶稣，而那个是耶稣，那个时候的耶稣为让犹太人能够清楚他是从神而来具有神权柄的这位基督救主，而那时候耶稣不但用言语来呈现他讲道的权柄之外，他更用着从神而来这样的一个权柄，让许许多多已经是病了、瘫了、快死的人都能够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瞎眼看见、瘸腿能够走路等等，而那个时候就被这个虔诚的而且愿意追求真理的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看见，他看见的时候呢，他特别来寻求耶稣，而那个时候他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节，这个人月里呢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句话不像其他的法利赛人是用恶意的，是用试探的方式来问耶稣，这个尼哥底母出自内心寻求真理的态度，很谦卑的、很尊重的来询问这句话，他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我们的师父的，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啊，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做。而这位尼哥底母的确是有属灵的智慧，以他敏锐的观察、圣灵中的感动， 让他真的看见耶稣，他的确是从神而来，所以才能够行使这么多使人得到益处的这样的神迹。而这时候呢，耶稣并不就这个神迹的话题来继续跟他做深入的探讨，忽然间转另外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对这个尼哥底母来讲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了解的，从来不知道的。后来我们从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他怎么会讲这么幼稚没有常识的话呢？但事实上这也在印证我一件事情，这是当时认为饱读圣经的人从来不能够知道，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真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说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而这里讲的肉身生的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成为有灵活人，这个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肉身，但是这个肉身是带有罪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肉身可以翻译为叫做情欲，有时候翻译为私欲，所以这个肉身有时候又可以翻译为叫做肉体，所以无论它的翻译词是怎样，但是这个肉身是什么？是带有罪性的，所以在神来看它是死人的状态。但是今天叫人活的灵要让我们重新再生下来，重新再出生，这个叫做死里而复活。那么这个圣灵生的，圣灵生的就是灵。耶稣又说，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我们了解的，我们要抓住一个恩典，抓住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生，这个重生就领受新生命，新的改变。不要让我们活着的人生就像刚刚所讲的那个传道书里面说的，我们身上是有经历的，是有担子的，但是担子或许是你家里面的责任，你社会的责任，但是这些一切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一看又是成为虚空，又成为捕风。在你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怨叹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你要骂谁骂谁都没有意义，人生本来如此。那为什么不把我们有意的人生掌握在信仰的更新上面呢？所以我们要重生了，所以我们要重生，改变我们的过去，改变我们肉身的身体，改变这个有灵它是羞辱的，它是软的这样的身体，让我们灵性刚强，让我们灵性复苏，让我们成死里不复活那个军队一样。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见证。那么我们怎么做呢？这里面已经讲了很重要一个答案，从水和圣灵生的。具体的说，我们必须要有重生的过程，重生的恩典，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很重要的，你要从水和圣灵生了，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圣灵的洗。所以洗礼呢，是赦去我们一切的罪。洗礼不是入教的仪式，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手续，它是一种生命中的一个更新跟改变，赦罪。所以因为赦罪，我们旧的人已经耶稣为我们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已经重生了，就是受洗当中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在提多书里面特别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讲这个洗礼叫什么，叫做重生的洗。如果用使徒行传来讲，这叫什么，圣灵的洗。那么今天如果你看中了我们灵魂的救赎，那么你应该要赶快来报名受洗，来接受这个从圣灵而来的洗，让这看起来是物质的水，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成为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在这个流动的河水，让我们在面向下，让我们在全身入水的情况下，我们会说奉主耶稣圣名洗去你一切的罪。那我们在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叫做新生的人。在为了灵性当中，我们就重新建造的人，重新创造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洗礼， 我们想想看，我们经历的人生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或如何这样的一个悲哀。但是如果我们了解重生的意义，我们得着了什么？是永恒的盼望，是宝座的荣耀，是天上的基业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洗礼啊，洗礼赦罪。当然罪有另一个层次，罪我们都了解，你我都有罪，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任何人世间的教主不能改变，任何有所谓灵修的有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立功之法来成就自己所要的灵修。所以我们唯有重生啊，唯有接受主耶稣的宝血的重生啊，圣灵洗的重生，我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成圣。这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体验。如果我们慕道朋友对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不了解，我们会后或者平常，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我们再仔细的思考，我们会一定肯定，我一定要来接受受洗。我绝对不是在一个池子当中挖一个然后在那边用浸泥，而不是用一个父子圣灵的这个名，然后三滴水来用滴水里，绝对不会这样。我们很清楚的，一定按照我们主耶稣所吩咐的。那接下来，我们的重生不但是水洗，我们还有个灵洗呀。这个灵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信的时候就有了，有什么？有圣灵。这只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借有这个圣灵的感动，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称耶稣是救主，这是灵的感动。因为我们是神的灵在我们鼻孔所造，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这里所讲的灵的生是什么？是耶稣他亲自答应给我们的，叫做应许的圣灵。也就是我们祷告当中呢，从神而来的，所以看得见，也听得见，在灵里面能够有充满的甚至圆满的体会的这个灵，让我们真知道真感受神在我们中间，而这个叫做应许的圣灵。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祈求灵恩的时间，我们敬爱的长老一定会在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同样的，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它。所以呢，我们人的灵魂呢的确需要救赎。所以我们灵魂就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它是过眼云烟，刹那间秒差之间它就流失了。你你期待明天会更好，可是明天永远掌握不了，因为你可能过不了这个晚上。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主耶稣给我们恩典，现在就是我就是要抓住。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所体验。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能够愿意被圣灵所感动，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接受这个灵魂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重生，领受新生命，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成为新人。愿神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小诗班用的口唱心和赞美神的方式来唱出我们心中的感动跟感谢。那么第一首呢要唱的是纪念我，那么第二首是奇妙的耶稣，他何等爱你爱我。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台北教会的小诗班。
等爱你爱我，主耶稣奇妙的大爱，因着他舍去自己的生命来彰显，他流出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奇妙的大爱，也借着他在受难之前亲自设立圣餐，要我们领受他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在末日得以复活，能够有永生。因着他奇妙的爱，让我们在黑暗中仍然能够得见曙光。他奇妙的爱也让我们能够从罪权中得到释放，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境遇，我们的心灵仍然能够快乐歌唱。
Thank you. 感谢主，我们听了诗班了优美的诗歌，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99首。上那边的家乡，我心最喜爱，就是求主说一杯快乐醉，在那府邸无失望，也没有牵挂，永远生命早在主之前，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添加我心羡慕。那里有神光照耀，不用日夜照，并无黑夜，雨有阴天白昼。天上那边的家乡，我也是最羡慕。左手左眼白骨的周边，梦住就是众生徒所住的天城。满赞美主歌声永不停，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添加我心羡慕。那里有真早早，不用日夜早，并无黑夜，亦有明泉白昼。到那边的家乡，耶稣为君王，坐在座座上永辉煌，天使自自自清白，从赞出尊荣，梦幻一直同作王在天堂，永远快乐的国度，是我添加我心羡慕。是早早要的不用日并无黑夜已有明天白昼。请坐，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祈求灵恩。20几年前，当我注目我们台北教会的时候，有一位王先生，因为太太患了许多的病痛，心中也充满着太多的愁苦。因为信徒的带领，他来教会慕道。主耶稣的怜悯，因为听大家帮助祷告，也让这个王太太充满着信心祷告，来慕道不久得到了圣灵，并且他很多的疾病得到医治，心中从悲苦变成充满着喜乐，所以他感念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每天晚上必定来聚会。但是他先生没有信主，看到太太每天都出去，他就问太太说，你每天都到哪里去？每天晚上都要出门。他说，你没有看到我以前全身都是病，心中充满着愁苦，我现在病都得到医治了，并且我心中充满着喜乐平安，我天天到教会去就是向耶稣基督感恩，聚会听到祷告。但是他先生不以为然，
好，既然耶稣这么好，那我也要跟你到教会去看看。他说好啊，很好啊，你就跟我到教会来。他就跟太太到教会来，他坐在最后面，但是主耶稣听他太太的祷告，开启了他先生的心窍，让他能够安静的虚心的来听到。所以聚会完祷告求圣灵的时候，这个王先生也就从后面坐到前面来，坐在第一排的前面的座位上，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是老夫少妻，本来对太太天天到教会，他心中有一点啊不高兴。结果感谢主，神感动他的先生，开启他的心，让他道理能够听得进去。所以祷告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到前面，坐在椅子上祷告。因为他老人家真的，神是听人祷告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想不到在那一次祷告得到圣灵，被圣灵充满，不知不觉的他本来坐着祷告就跪下来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心中充满着喜乐平安。祷告完他站起来，在前面一趟走过来一趟走过去，说真的有神，神就在教会里面。感谢主，他本来行动很不方便的，存着怀疑不信的心要来看看到底到教会是怎么样子。想不到神听他太太祷告，打开他心窍了，到底听明白了，到前面来祷告了。因为他想，人有生就有死，死后我往哪里去？晚上临传道的正道也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将来进神的国一个凭据啊。虽然天国我们看不见，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凭据，就是圣灵。圣经说圣灵就是我们进天国的凭据，所以他得到了圣灵，他不但相信有神，并且相信信耶稣将来必进天国。所以啊，他得到圣灵之后，充满着信心的在会堂走过来走过去，一直喊着说有神，这个教会有神，耶稣就真的就是神。感谢主了，就因此来受洗归主。希望我们诸位慕道朋友，只要我们诚心的祷告祈求，神既然施恩给别人，也必定施恩给我。只要我们以虔诚的心向神祷告祈求，神必听我们祷告。我们教会祷告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就先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耶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被钉在十字架上，把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世人，借着我们的信心仰望神，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祷告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啊，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的名，然后我们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有些是第一次来，所以我还要再说明一遍啊。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是希伯来话。雅就是神的意思，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真神，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祷告就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说阿们，表示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出于诚心实意的真实的信心，虔诚的心向神祷告的啊，希望我们每位慕道朋友，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神必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感受到神的慈悲怜悯。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啊，要求圣灵，要接受按手祷告的请到前面来啊。如果啊还没有得到圣灵呢，就把跪垫呐 红色的面向上，把红色的那一面啊翻到上面来，就按手帮助祷告的知道你之前还没有得到圣灵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跪下，同心祷告，求主按照我们的信心把